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15, Verse 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很高兴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特别为你安排的节目，我们透过有系统的查考和讲解圣经，使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有条理的认识。这样系统的查考圣经的好处呢，是避免错误的解经，避免对圣经的一知半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每一回的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一块认真的学，把握认识神话语的机会，在收听的期间呢，把一些重点和对你灵命有帮助的话记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的领会。今天我会继续跟你一块查考马太福音。上一回呢，我谈到马太福音的家谱，童贞女怀孕生子。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么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头，很明显表达一个立场，要是一个女的，一个妇女不守贞洁，不忠于她的丈夫，都得用石头打死的。可是约瑟是个义人啊，约瑟他不想这样做啊，虽然他明知道在律法上他有权可以用石头打死玛利亚，或者说可以把玛利亚拉出来，让其他人去审判或者去惩罚他，定他的罪。可约瑟没有这样做，可见呢，神实在没有选错人，他拣选约瑟使用他啊。约瑟是一个谦厚温和的人，他也实实在在是一个爱玛利亚的人，任何情况下他也不想伤害玛利亚，即使在人看来是一件不忠的事，他也是不想伤害玛利亚，因为他爱玛利亚，一切都为玛利亚着想，一切都以玛利亚的益处为最高的原则，他愿意一个无私的爱去爱玛利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玛利亚他也是个出色的人呢，神拣选他作为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这是神高超的智慧美意的安排，因为神没有选错人，玛利亚是最佳的人选，是神所使用的。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一章20-21节啊，经文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世主，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二十二节呢，我们注意啊，二十二节在这里马太要写给以色列民族，让他们知道童贞女怀孕生子是应验神的预言啊。马太要叫以色列民族知道即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也就是旧约圣经有预言的那一位。耶稣来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圣经记载了有关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超过了300个。虽然我不知道马太引用了多少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马太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就是比马可、路加和约翰引用的多。那么从这一点来看，马太记录耶稣的事情不单是要叙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他是刻意要把旧约有关耶稣预言的应验都给铺排出来，让人都知道耶稣来是应验旧约的预言。我们看一看马太啊，马太引用先知说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啊，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啊，这里经文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括号，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不过有另外一些这个圣经译本也这样记载，因此必有年轻妇人怀孕生子，当这个童贞女变成年轻妇人的时候，这个表示这些更改的人他们不相信有童贞女生子的事情，这样的更改就说明他们不相信神这种超自然的神迹，他们认为是不合逻辑的。其实年轻妇女怀孕生子没有什么奇怪啊，何必需要神特别给人一个兆头表明神的同在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个翻译本，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这个翻译本不相信，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如果耶稣不是从圣灵怀孕生子来的，我们信的基督教，我们信的救世主，我们信的基督，这不是枉然了吗？就像保罗说的是吧。所以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就深信我们就是从神来的，就是神重生了我们，就是神同时也在玛利亚身上做了一个新的创造。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七章的背景，看这个预言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记载的。当时亚哈斯是犹大王，他仍然是一个远离神的坏人，坏皇帝啊，他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于是呢，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向他宣告信息，可亚哈斯不听啊。所以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到十二节啊，我们知道啊，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呢，神差派以赛亚到亚哈斯处是要什么呢？要告诉他神赐他打胜仗。不过很不幸，亚哈斯不相信神会这样做。虽然神为了鼓励亚哈斯给他一个兆头，可是亚哈斯说他不求神给他兆头。于是以赛亚就回复说了， 无论你是否喜欢，神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不单是给你，也是给整个大卫家。那么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七章十四节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明显的，如果不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而是年轻的妇人，那我相信这个对亚哈斯甚至对大卫整个家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兆头那不算兆头，兆头啊，就不是平常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童贞女怀孕生子才是一个兆头，这就是兆头的意思。兆头是特别的，不是普通的记号，不是普通的信号，对不对？只有童贞女怀孕生子才是特别令人惊奇的记号。其实呢，除了这里是这样使用童贞女的字之外，旧约的利百加啊，当他跟以撒结婚之前，别人也称她是童贞女啊，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就是童贞女。另外七十是译本啊，一种译本啊，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的。当时呢，有72位希伯来人的这个学者，分别从12个支派选出来啊，负责翻译圣经的工作。当他们读到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们都相同的翻译，就是这里所指的童贞女啊，不是翻成年轻的妇女。而这个字童贞女也是马太所用的，这个有力的证明啊，就是粉碎那些翻译圣经，但是呢他们又不相信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留意，要谨慎。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一章23-25节啊，23-25节的经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三节的经文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人称耶稣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是耶稣的名字啊，耶稣的名字就是耶稣吗？是吧？而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为什么人不喊耶稣，喊以马内利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词语啊，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必跟我们同在，上帝跟我们同在。那只有耶稣是童贞女生的，这才是个表记啊。我们称耶稣是以马内利，因为耶稣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表明神跟我们同在。而圣经也正是要记载这个伟大的事迹，就是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世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一定要成为赎罪祭，为多人牺牲。我成为那赎罪祭，或者你成为赎罪祭，都不能叫别人，也不能叫自己得到拯救，只有耶稣，耶稣才行，因为他是以马内利。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怎么跟我们同在呢？因为他是童贞女所生，这是一个表记，神跟人同在的表记。所以由此可见，童女啊，童贞女怀孕生子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否认童贞女生子的事情吗？ 这是可以吗？我相信有人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而同时对于基督的事知道的并不多，甚至连童贞女生子的事他也不知道。不过当你知道圣经的记载童贞女生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可以否认耶稣是童女所生这个事。虽然你不会因为接受耶稣为童女所生而得救，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你却不可以否认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所生。不能说人家分析什么你觉得对你就跟上去，不行的。你可能会觉得，哇，你这么硬邦邦像教条一样，不过宁愿我是教条，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啊。我需要一位救主能够从天降到世上拯救我。如果耶稣是跟我差不多的人，那他就不能够有力量来拯救我，是吧？耶稣跟我一样是世上的人，他不是神，他只是人，那我随便找个教派都行了，信什么教都无所谓。正因为耶稣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我信他，他才能拯救我，他替我死，他为我复活，我才有盼望，是不是？童女所生，是吧？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童女所生，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你知不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呢？他取了人的样式啊，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为我们的赎价，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使我们因为信他而得着新生命和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真是要一块献上感谢的祭，献上神美好的安排啊，献上耶稣，感谢耶稣舍命的爱啊，以及圣灵的感动，使人类因为耶稣得拯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该看的是第二章了，马太福音第二章，那是主耶稣降生后博士来朝拜，然后记载主耶稣逃到埃及，最后又回拿撒勒。那么看第二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预言的应验。在福音书里记载了很多这个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些历史的事件的背后都隐藏丰富的真理，这是我们不要错过的。以前我曾经说过，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他们写作的目的和对象，而马太福音是写给以色列民族，是写给一般虔诚有宗教的人，在第二章是很有圣灵有心的铺排啊，让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讲了耶稣的出生，而这些预言又怎么应验。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在每天的读经里头，他们都会问，究竟有多少预言是关于耶稣啊，而且应验了。你要统计不容易，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啊用一个小心的综合一块查考这个预言的应验。首先呢，在第二章啊五六节里记载，耶稣的出生是生在伯利恒，这是应验弥迦书第五章二节那里所提到的。那么第二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说啊，耶稣从埃及被召，这个呢可以在旧约圣经何西亚书第十一章一节找到。第三是十八节了啊，十八节的记载在这个拉玛听见这个号啕大哭的声音。如果耶稣是生在伯利恒，为什么他们要在拉玛这个哭嚎呢？这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十五节所预言的了。第四呢是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啊，被称为拿撒勒人。那么这个呢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节所说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预言都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应验了，那马太是特别的啊，把这些预言都展开，准确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啊看到应验。这些预言的应验 就像神亲自说话一样的准确。所以对耶稣的这个第二次来的预兆，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可能我们要把这些预兆连在一块是比较困难啊。基督徒为什么相信主再来？因为第一次来的预言都应验。既然第一次来的预言应验，那么关于第二次来的预言，我就深信将要应验，一定应验。对基督第二次来的应验，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警醒等候的心啊！有了对耶稣降生的预言应验的经验，我们就要常做准备，因为我们正在应验的日子里头，基督的再来是随时来的。好了，下面我们一块来看博士对耶稣的朝拜了。二章一节啊，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想知道耶稣生在哪，他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在希律这个掌权当王的时候，竟有人来到耶路撒冷来找王，这怎么不让希律王震惊呢？希律王怎么能忍受啊？我是王，还有另外一个王啊，这是难以想象。当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希律王呢是震动。圣经记载有三个博士来耶路撒冷，是不是啊？不是，圣经只记载几个，但是不少人认为是三个。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不少这个圣诞卡都画了三个博士来见圣婴啊。圣经并没有说三个博士，所以人云亦云啊，图画里头圣诞卡里画三个，我们就说三博士。其实这里有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认识圣经往往很多时候粗心大意，又或者说我们认识圣经往往只停留在圣诞卡的表面，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博士，他们在东方看到这个星，看到星他们就聚集联合一块来到耶路撒冷。第二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博士来寻找一位王，这实在让希律王惊讶，而博士们是有根据啊，因为他看见了星然后跟得来。那我们可能要问啊，他们有什么根据证明他看到的星是一颗指示王出现的星呢？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星是指着以色列呢？这个事情呢，我的知识不够啊，我没法知道。不过呢，我联想起东方人有个预言啊，先知巴兰向摩亚长老预言这个事呢，是记载在民数记24:17，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个预言是指有个星要出于雅各，就是以色列民族，有个杖要兴于以色列，星跟杖是连在一块。那么据我所知，这是圣经里头唯一一个地方把星星和杖放在一块。那博士从东方来，他们一定听过这个预言，所以毫无疑问他们就朝着耶路撒冷来了，来寻找王。博士的来访叫希律王坐立不安啊。第3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那是一个非常这个猜疑的人，他能够得到犹大王的地位，不是因为 他自己有什么成就啊？不是的，而是他奉承得来的。这样他本身呢，他不是那个纯血统的犹太人，所以他心里头呢很忌讳啊。再有个王，他就心惊肉跳。现在就是有人来说啊，有另外一个犹太王出生。那你说他心里不膈应，他心里不害怕，他心里不紧张？他紧张啊，他害怕，是吧？他忌讳这个事儿，他实在想知道到底有没这个事儿，到底这个事儿在哪出现，而且到底这个事儿呢能不能把它解决了，又对他来说是个威胁，对他来说是个妨碍。所以希律王要找啊，即使这个同意博士去找，或者说啊找着了告我，都是不怀好意的。找着了告我，一个是知道真相，找着了告我，另外一个是我好处置这个事情啊，能杀能宰，我就可以啊主动了，我就不用在宫里头成天那么害怕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首先看到这里。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啊再回过头来再捋一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首先我们接着上一回啊，有关这个童贞女啊，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的事情啊。这个事呢对她丈夫约瑟来说呢是很尴尬的一件事。但是呢她在这里却是在这个事上有很好的表现，以致神的计划可以顺利的进行啊。那么约瑟得到天使的指示后呢，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他相信啊，他相信神的安排，他也顺服神的安排。他没有欺负玛利亚，没有对玛利亚不好。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对童贞女生子的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这是旧约的预言，但是在新约都实现都应验啊。另外我们又研究了耶稣的名字啊，他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意思，也就是显示上帝跟我们同在。童贞女生子，关于有些圣经译成有个年轻的妇女生子，那么这些都是出于不信的缘故，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神的大能，不相信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也就是说根本上否定神，才会这样的翻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了有个十字架的单张我们就接受，不要看了个圣诞卡我们就以为是圣经说的，我们一定要警醒，要分辨，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假师傅出来的。那么我们看第二章，可以进一步了解实现在耶稣身上的预言，还有博士的朝拜叫希律王震动，这都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那盼望我们慢慢的仔细研读神的话语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而且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好了，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